是很多神学家就在这个论证他的这个神学这个奴隶制度的合理性。比如当时一个人叫赫兹 （Charles Hodge），这个人呢是如果你是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个在国内的一些改革宗教会的信徒啊，这个在很多改革宗教会都很推崇这个赫兹，而且赫兹写这本系统神学的，今天很多其实美国的保守神学院也都还有人看。赫兹当时这个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院长，还是在这个在北部。他支持奴隶制度啊，他支持奴隶制度其实是比较这个，诉诸一种理性的解释。他认为说这个专制制度和奴隶制度呢，他说不是这个圣经和信仰关注的这个重点，这两个东西的本质上是可以和基督徒的这个身份相融的啊。一个基督徒可以生活在专制制度底下，一个基督徒也可以生活在奴隶制度之下，这个是没关系的。因此呢。奴隶制度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他说，而且他认为你的奴隶和女性呢是被剥夺了一些权利的，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在当时的一个男权至上的一个文化里头呢，认为这些这个权力比较这个弱小的人呢，你要放弃这个你能力比较弱小的人呢，你不能有完全独立的能力的这群体呢，你只能这个放弃你自己的一些人身权利。所以赫兹就认为呢，只能这个逐步的来解放奴隶。他也认为奴隶制度本质上不好，但是他认为现在的这个解放奴隶呢，其实很不现实。这是赫兹的看法。赫兹这篇论文呢，网上有，如果大家英文好，可以去看。这个理性和冷冰冰的神学论证呢，这个你或许不赞同，但是你也不得不佩服啊，这个。他诉诸一种理性的工具，不过很多时候面对这样的神学论证呢，理性论证呢，有时候其实是比较苍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一些观点不一样的人这个论证过一些话题，很多时候理性论证是很苍白，因为他一个前提已经决定他任何的这个论证，他都无法改变他的一个前设。所以当时的这个最有影响力的反对奴隶制度呢，它其实不是一本神学书，而是一本小说。就是个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小说，这本小说在当时的这个卖了上百万册，可以想象，当时美国才多少人口，销量也有100万册，你可以想象这个多少人会读这本小说。这个斯托夫人写的这本小说，这个斯托夫人是谁呢？他爸爸是美国这个19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牧师，他爸爸生了9个孩子，这9个孩子里头这个男的基本上这个都做了牧师，然后女儿呢基本上就成为这个基督教的改良人士。斯托夫人她有个哥哥是美国20世纪这个19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力的牧师，待会儿我会讲他哥哥。就斯托夫人写了《汤姆叔的小屋》这本书的中文这个清朝末年都翻译过来了，翻译成这个黑奴遇天奴，就黑奴呼天抢地啊。在某种意义上，清朝末年翻译这本书的目的呢，就是说这个一方面是表示对黑人这个苦难的同情，另一方面这个翻译这本书这个书的这些人呢，也想提醒清末的中国人，如果我们不努力，也会像美国黑人一样被奴役，因此干嘛要奋发图强，背后有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所以这斯托夫人在这里头讲了这个奴隶制度的这个罪恶啊，这本书很好读，很好读，你一口气几个小时就读完了。他就是讲这个汤姆啊，是个敬虔的基督徒，在命运面前，在奴隶主的这个鞭打面前，在奴隶主把他卖掉的这个苦难命运面前，他依然选择忍耐顺服，但是他又坚持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道德底线。就这本书你读完之后呢，当时美国的这个南部人。认为黑人这个比较低贱，当时的很多北方的人，哪怕他反对奴隶制度，他其实也很鄙视黑人，这有点像今天很多美国华人其实是很像的。他们认为这个黑人是比较懒惰、比较愚昧的在美国华人教会里面，这个观点其实非常有市场，认为黑人比较懒惰、比较愚昧。但是这本书读完之后，你发现他刻画这个汤姆这个黑人的形象是什么呢？是敬虔。勤劳、忍耐、顺服，而且不反抗，所以他通过这个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传统黑人的形象。他告诉黑人跟我们一样是平等的，是有尊严的。所以你读完这本书以后呢，很多人就倾向于这个觉得认为奴隶制度是不合理。所以这是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本书，当时在美国内战之前，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文学。这本书影响力非常大。 所以后来很快，美国内战就爆发。这美国内战其实对美国基督教有很大影响，不过很少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内战呢，在某种意义上呢，我们知道说美国军队里有这个随军牧师。如果大家看这个美国好莱坞大片，都知道说一个士兵临死之前，这个牧师冲过来战场上为他祷告。美国有随军牧师的制度啊，美国这个有独立战争，后来有一战、二战，打越战。但是呢，美国历史上这些战争里头最具有宗教气质的、最具有信仰色彩的一场战争是什么？是南北战争，既不是一战，也不是二战，更不是什么越战、海湾战争，而是南北战争。因为南北战争当时双方干嘛呢？都用圣经来为自己的这个立场啊背书，而且双方干嘛呢？都唱着这个赞美诗上战场。我给大家这个放一首赞美诗，大家请大家稍等。我给大家看一首赞美诗。好。好了，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首歌，叫《兴起，兴起为耶稣》，很多教会都很喜欢唱，唱起来这个挺有气势的。但是这首歌它是什么的来的？它是南北战争的一首军歌，是北方的士兵唱了这首歌奔赴战场的。还有很多这个我们熟知的赞美诗，其实都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军歌。还有一首这个叫《真理正进行》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也是南北战争的军歌。所以南北双方都把自己的立场从圣经中找到理由和支撑。在这个南北战爆发之后，南部的这个总统叫戴维斯宣布南边要禁食祷告1个星期，为这个战争。结果没过多久，北方的林肯就下令把这个11月的这个第四个礼拜四设为感恩节。所以双方都诉诸于一种神圣的一种立场。不过呢，当时的很多人都用自己的立场啊来背书。比如说这个，我们看这个人。这个人是亨利·比彻，是谁呢？是写《汤姆·叔叔小屋》的这个人，斯托夫人的哥哥。他是美国，这个19世纪后半叶几乎是最有影响力的牧师之一，最有影响力牧师之一，影响力极大。然后呢，1865年的时候呢，这个南北战争胜利了，北方这个联军胜利，然后这个就请了他去讲道。讲到地点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当时南北战争打响第一枪的那个地方，在这个南卡罗来纳的这个一个要塞，叫 Fort Sumter，就是在这个查尔斯顿，有点像中国抗日战争的卢沟桥啊，那个地方是一个第一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表征，是第一枪打响的地方。那他又去讲到，他说怎么说？他说我指控这场战争罪恶。这场战争使南部那些野心勃勃、受过教育的政客的诡计，终究有一天，这些有罪的、这些最冷酷的叛徒，会被提起来，并且被永远丢入无尽的惩罚当中。所以这个他诉诸一种上帝这个启示般的一种神圣的审判，来对待南方的这些将领、这些政治家们。但是与此同时，南部战败之后，南部的理解截然不同。那1866年，有个人叫 Jonathan。Bobocock 在南部的一个很有名的一篇这个杂志叫《南部长老会评论》，因为这个美国长老会因为奴隶问题1837年分裂了，分裂成这个美北和美南的长老会，然后美南的最有名的这个学术期刊叫《南部长老会评论》，他在那儿发表一篇文章，他说要学习异人，为什么？因为异人经常这个会遭受苦难呐、啊。他就说这个，因此南部干嘛？南部就是异人，但是呢，今天我们战败是上帝让我们受苦。而且南部另外一个神学家就这个人叫达布尼，就看上去这个目光很深邃的样子。这个人呢，是当时美国南部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他说我们应该编一本这个书， 编一本这个叫类似于殉道史这样的书。殉道史是什么样的书呢？前些年国内出版的，就是当年英国宗教改革之后的这个，后来这个有一个很残酷、很比较残酷的这个女王叫玛丽啊，这个叫血腥玛丽，在她统治期间呢，把很多这个新教的啊，主张这个改革的这些领袖、这些牧师。很多给烧死的，有很多人这个被投进监牢，很多人这个就到处跑啊，很多人就跑到这个德国、法兰克福，跑到日内瓦，反正就到处流亡啊。新教当时在英国备受逼迫，所以后来这个就有人写了这本《殉道史》，就是讲这些忠贞坚贞于信仰的这些基督徒。然后这个达布尼就说，我们南部要编一本这样类似于殉道史这样的书啊，讲述我们的圣徒啊如何在这样战争中如何勇敢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当时个双方这个一场战争差异很大。不过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林肯。我觉得当时的林肯在这个问题上，林肯是少有的一个清醒者。虽然林肯呢他自己不是神职人员，林肯在理解南北战争的时候，我觉得林肯有一种巨大的，我称之为一种属灵上的洞见和政治家的的深刻的睿智之处。林肯第二次的就职典礼，如果你今天去美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就刻在林肯纪念堂的墙上的啊，这些话，林肯怎么说呢？他说，双方都诵读同一本圣经，向同一个上帝祈祷，甚至都祈求同一个上帝的帮助以对抗另一方。人们竟敢要求一位公正的上帝来帮助他们夺取他人以血汗换来的面包，这看来奇怪。然后林肯就说，双方的祈愿从没全部如愿以偿，万能的上帝自有他自己的旨意。然后林肯后面说，我殷切的希望，热忱的祈祷，但愿这场战争的重罚会很快过去。可是假使上帝让战争再继续下去，直到250年来奴隶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并像3000年前人们所说的那样，直至被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为刀剑下流的每一滴血所偿付为止，那么我仍必须要说，主的典章全然公义。哎，你说这林肯说的是什么意思？林肯的第二次就职典礼非常短，非常非常短，前后时间我估计可能就十来分钟吧，就十来分钟，他就说完了。你看，因为当时这个1864年。美国已经有照相机，所以当时这是拍了一张照片，站在这里是林肯站在国会大厦的这个南边的这个平台上发表了演讲。所以林肯他第二次就职演说，他有几个核心点是什么？第一，虽然奴隶制违反人道，但林肯不认为北方完全正义，南部完全邪恶，不是。因为我们就是说这个对历史理解呢，经常有一个误区，认为我们比如中国当年1937年抗战，我们认为是对的，但是我们能认为我们是完全正义，日本完全邪恶吗？这个好像也不能这么讲。为什么呢？因为战争里头，你能保证你任何一个举动都是符合公义的吗？没有哪一场战争能够保证，没有哪一场的战争能够保证。南北战争的时候，这个虽然北方最后胜利，但北方在战争后期也用到非常残酷的这个军事手段，类似于什么？类似于日本人当年的三光政策，除了不杀人之外，把房屋、道路、桥梁、仓库、工厂、铁路全部捣毁殆尽，把南方从亚特兰大出发，一直到海边300英里，谢尔曼将军带领大军把沿途所有的物资全部烧毁。桥梁全部炸毁，道路全部摧毁，铁路拔掉，这些民房也摧毁，几乎是一种三光政策的方式来打击南部。他要为什么要打击南部的士气，让南部早日投降？这如同二战期间美国向日本投原子弹一样，投下去的死的基本全是平民。虽然这个美国进攻日本总体是一个正义的举动，但是呢，在战争当中也使用大量非人道的手段。所以林肯其实他在某种意义上，他看到这样战争，这个你不能完全上升到一个神意的高度，北方不是完全正义，南方也不是完全邪恶。第二，林肯他是个政治家，他要知道战争打完之后，南北双方迟早还是要和解。所以呢，林肯说，上帝 为什么让这场战争爆发？说上帝有其主权和奥秘，有其主权和奥秘。就林肯在这个意义上，他超越了当时很多神学家一种简单的二元化的这个对立。而且林肯说，信仰不能简单这个为政治立场背书，所以林肯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有人去研究林肯的这个神学，林肯的信仰就很有意思。林肯这个人他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林肯他终身他都读圣经，他经常读圣经，对圣经非常熟悉，而他的很多品行呢也非常符合基督教的一个伦理，很谦卑。但是林肯他几乎成年之后不太去教会，因为他年轻时看到教会中太多纷争，而林肯吃饭前也不祷告。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个政治家，他体现了就当时的这个教会和神学一个极盛的洞见。他知道说我们不是完全神这个神迹的高度。不过当时很多人没有办法走出这样一个困惑。对南部人来讲，维护奴隶制度是神圣的；对于北部来讲，废除奴隶制度是神圣的。所以这样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之下呢，林肯试图要打破这样一种简单的视角。所以对，尤其是对当时南部人来讲，奴隶是带来什么？带来繁荣和社会稳定。你是要打破这样一个由奴隶制度、一个血性、一个残忍的，或者是一个不合理的奴隶制度带来的所谓的盛世，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很多时候福音很容易干嘛呢？沦为这个现实利益的辩护者。尤其是当你处于一个社会上升期的时候，很多人都靠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可以获得利益的时候，哎，福音往往就成为这个多数强势群体的辩护者。而且内战之后，北方的这个神职人员用福音来简单的去攻击奴隶制度，这样一个做法呢，其实也导致内战之后北部精英的一个世俗化。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们发现信仰简单的为一个政治立场、为一个经济决策、为一个军事行动来背书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来理解谢尔曼将军从亚特兰大到海边300英里的三光政策？你怎么理解？他把很多人最赖以生存的房屋烧掉，把别人粮仓烧掉，把别人积蓄的粮食全部烧掉。你怎么来理解？那是上帝的公义吗？所以这个内战之后，美国北部很多精英开始急剧的走向世俗化，他们开始批判神职人员和教会体制。为什么？他们发现之前神职人员的教会体制和社会问题在信仰和社会问题上简单画了等号，所以他们认为不应当简单画上等号，所以他们开始质疑之前神职人员的这样的权威。所以后来这个美国开始出现爱默生的什么超念主义传统啊，什么自然主义者这样的人出现。他们爱默生之前他是做牧师的，后来不做的。为什么？他其实知道教会把信仰简单的跟一个政治立场画上等号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美国内战也导致了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人对圣经热情的急剧下降。因为之前用圣经来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背书，后来这个双方打完之后的双方这个信仰都会显得有一些疲软。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内战。所以美国内战呢，在美国19世纪的也是一个分水岭。美国内战之后的北方获胜，北方获胜之后的北部又开始一个急剧的工业化，南部的开始这个南北双方的经济实力就越来越悬殊。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南部的这个在美国的文化中就显得更加的边缘。所以此后的这个美国这个文化和经济的主导权一直都在北方手中，此后延续了一百年之久，直到最近这些年，美国南部才开始出现一些改观。所以这样呢，使得美国南部的这个心态呢开始失衡，所以使得美国南部呢就开始出现什么呢？对历史的一种浪漫化，对南北战争浪漫化。认为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是一个和谐的美好社会，那帮可恶的北方佬入侵之后，破坏了我们乡土生活的宁静和安稳，破坏了这个奴隶和主人之间美好的关系。就这样的一种视角，其实对后来美国南部的历史叙事影响很大。尤其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美国一部电影叫《飘》没有？就是根据这个小说改编的。在那部电影里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一种南部的一种保守主义的叙事观。 好，这个问题我就简单讲到这里。那么南北战争之后呢，美国开始一个急剧的工业化。这工业化的这个强度有多大呢？它很类似于今天的中国。1995年的中国，跟今天的中国几乎是两个中国，你无法想象。几十年、30年前，中国急剧的城市化、工业化，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开始的。因此，当你他们有人有个笑话，说一个1860年的一个美国人和一个1900年的美国人相比，这个1800年这个美国人呐、他更像耶稣那个时代，而不像1900年。因为1860年美国一个农民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用马车在这个在田里耕地，他完全跟1900年这个耶稣那个时代农民生活差别不大。但是呢，到了1900年，美国基本上这个城市化、工业化迅速腾飞，所以就知道，在内战结束之后，到1900年这30多年间，美国是一个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这个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给美国的基督教带来很多新的挑战。那么，美国基督教怎么来回应这个时代呢？它就有一些人物，一个很有名的人物，这个就是这个叫穆迪。穆迪是美国19世纪后半叶美国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之一。如果说这个美国19世纪前半叶影响力最大的是查尔斯·芬尼，那么19世纪后半叶可能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可能就是个穆迪了。穆迪的这个他的这个服饰，在某种意义上是反映了一个工业化的美国的特点。其实芬尼的这个服饰呢，还带有很多这个。一个早期工业化和农业社会的服饰的一个背景，但到穆迪时代，美国工业化已迅速展开。你看这幅图啊，这是这个19世纪后期美国芝加哥，你能想象吗？这是1900年芝加哥，如果把换成彩色，可能跟今天的中国的某些大城市差别不大。所以穆迪呢，他就试图来回应当时一个处境中，美国基督教的一个挑战。穆迪这个人，他在美国内战前，他去到芝加哥，当时芝加哥开始迅速的繁荣，很多劳工涌入，这个移民涌入，很多人从乡下搬到城市来，工厂一夜之间出现，所以当时的芝加哥就面临很多社会问题，贫困、失业，这个酗酒、卖淫。那这小孩无人照管，大量社会问题，当时就有个基督教青年会，他们就试图来回应当时这些社会底层人啊的这些挣扎，所以穆迪呢就在芝加哥和当时这个密西根，因为芝加哥在密西根湖边上嘛，就是这个参与很多事工，这些事工呢已经超出一个传统的教会的一个范畴，尤其是这些组织学事工和基督教机构、基督教刊物的事工，因为传统的基督教会呢。它的这个，传统呢是一种农业式的，就是说一个教会服务周围一群人，但是呢，城市化和工业化就使得人口迅速流动，一个单纯的教会就很难满足人们的这个灵性上的需求，因为人们会不断搬家，不断搬家，而且小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这个年轻人的失业问题，这些问题教会本身其实无力解决，所以就有很多基督教机构试图在回应这样一个挑战，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巨变的时代的穆迪和他的服饰就试图来面对这样一个美国社会的处境，你这个有历史学家说，当时美国正在经历什么呢？经历一个社会和政治经济迅速变迁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非常类似于今天的中国巨变。但是人们在一个巨变时代的一方面生活在进步，但是内心毫无安全感，面临巨大的不可知和不可控。而且这个后来内战之后，南北双方这个和解，美国试图这个要重建南方，后来南方重建失败，经济也没发展上去，然后人口大量流动，移民涌入，工业化、城市化，所以穆迪就试图来回应他。后来穆迪在芝加哥建这个有一所神学院叫穆迪这个穆迪圣经学校，或者叫今天叫这个穆迪 Bible Institute，就是这幅图片，在成为一所很大的神学院。那穆迪的服饰呢？他其实很有意思，因为穆迪早年他是一个商人，所以穆迪早年是个商人，所以穆迪呢，他讲到的他不像查尔斯·芬尼，芬尼呢讲到是一个很有热情，很有热情的一个人，他会激发出你这个对你没有上帝的人的内心的那种惶恐。 不安。那你知道，如果你有罪，你不悔改，那你内心会很痛苦啊，你会面临这个愤怒，还有他，所以呢，就是人们处心积虑的上帝，他会把这个信仰的某一个侧面单独提出来讲给人们听。所以说，有人说这个目的的神学更多是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神学，他为这个美国的中产阶级人们注入一个巨大的福音的精神，这是目的布道的一幅图画，然后目的就在这里啊，下面可能有上万人会听他讲到，他的这个声音也不小，然后呢，右边呢是他的一位同工，这个同工叫伊尔阿佩。美国这个和奋布道家都是要找一个这个非常会唱诗的一个人，这跟他搭配。这葛培理也有这样一位同工，所以目的的是他的这个神学呢，如果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他不是他的神学比较狭窄，比较。狭他不太讲太多的社会问题，他不讲的，他主要是讲什么呢？叫新人学，什么3R 的，就是你把被罪，人被罪这个破坏了，然后 redemption by Christ，这个圣灵所重生，所以你被罪毁坏，这个被基督救赎，被圣灵重生。所以目的呢，他就传讲这三点。所以呢，上帝的愤怒，什么硫磺火符，上帝的审判，目的不讲，他更多讲说，作为一个人，你为什么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目的的神学呢，他开启了美国神学的一个传统，什么传统呢？就是我们后来称作一种基要主义的传统，就是神学只关注信仰，只关注圣经，其他社会问题不太关注，是一个相对这个比较狭窄一点，或者说你也可以说它是相对这个比较集中一点的神学。他坚信圣经的无误，坚信一种前千禧年的神学，对社会问题持的一种很悲观的态度。所以穆迪呢有一句话，这句话呢在华人教会里头，这个广为传颂。但其实这句话是穆迪说的。穆迪说是哪一句话呢？他说这个这个世界的干嘛呢？就好比一艘这个船快沉了，因此你去抢什么财物啊？你去上面抢什么书啊？都没用，船上面关键是干嘛？救人。啊，这是后来好像很多中国的这个教会呢，都讲穆迪这句话。其实这句话呢，这个最早是从穆迪那里来。所以这个穆迪呢，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他不是诉诸于一种政治经济的手段，不是。你面临这个工人失业面临这个社会不公，他说这个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干嘛呢？对社会问题通过一种属灵的方式来解决。他认为这个，问题怎么来的呢？剧院，年轻人看剧，有伤风化；这个酒吧，老公下班不回家喝酒，喝了酒打老婆，这个家庭不和睦。干嘛？人们礼拜天都去赚钱，不守安息日，成天就想着钱，还有干嘛？无神论，不相信上帝，还有这个英国传过来进化论，这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呢是危害社会的，所以他不，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呢，目的他是给中产阶级的福音。他给中产，你对一个很底层的穷人来讲，说穆迪，你说这个不要去剧院，不要去酒吧，他会败坏你。对一个穷人说，我就没有钱去剧院，没有钱去酒吧，对于穷人说，我礼拜天我也要工作，不工作钱就不够，说什么无神论、进化论，我就没听过，我大致都不是两个。所以穆迪的福音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福音，是美国内战之后工业化、城市化里头的中产者的福音。他将一种带有干嘛？带一种情感的基督教。传递给这些美国人，这些美国人干嘛呢？他们美国人在南北战争之后，一种传统的慢慢的失去，面对未来有一种中产阶级特定的不安，所以穆迪的神学就面对这样一个人群。因此呢，在一个美国的急剧的上升期，穆迪吸引了大量的跟随者和欣赏者和支持者，所以穆迪的影响很多人，影响非常多的人。左边这个人。是谁？戴德生，穆迪对戴德生影响非常大。 因为穆迪呢，他对社会问题的理解，他认为通过属灵的方式来改变。戴德森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说那在中国多传福音就好，其他社会问题不要去关注，偶尔的关注一下医疗和教育充其量啊，基本上的能不关注也不关注，传福音最好。所以穆迪的对这个戴德森影响很大，而且穆迪还影响另外一个人叫斯可福，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可能大家不知道斯可福，但是很多人都听说一个叫斯可福圣经，斯可福串注圣经，在华人教会影响深远啊。这个以前这个香港有广播电台就经常讲斯可福圣经里面那种一种千禧年主义的，对社会问题很悲观的，但是同时又重视属灵上的一种栽培的一种神学。所以穆迪干嘛呢？穆迪就成为查尔斯·芬妮的愤青主义到20世纪美国的封闭保守基要主义的一个桥梁。穆迪就成为这样一个人。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说，穆迪他很重视宣教。很重视宣教，所以穆迪他这个圣经学院，穆迪 Bible 这个学院呢，这个很多毕业生呢加入了戴德森的中国内地会宣教，而且穆迪呢，19世纪的由于美国的这个经济的一个迅速腾飞和新教的一个活力，所以使得美国很多很多年轻人，尤其大学生呢，他们这个是被穆迪影响，或被穆迪鼓励干嘛了？要去这个海外做宣教士，就兴起的这个美国学生海外志愿布道运动。所以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30、40年代这几十年间呢，美国来中国的宣教士很多都是这个美国学生海外志愿布道运动的这个成员。所以前后有8000多个这个美国这个大学的学生年轻人呢，这个奔赴世界各地成为宣教士，其中呢有1/3来中国，所以超过2000人他其实是来到中国。所以穆迪在某种意义上，他对中国教会他也有产生一个间接性的作用，所以他不是直接参与，但是呢，这他影响这些人呢很多来到了中国。好了，这个就是我简单的一个19世纪的一个介绍。我还有一些其他内容，我估计可能时间因素我就讲不了了，因为1个小时时间刚好到。那好了，我就暂时讲到这里，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有一点这个交流和讨论，好吗？
啊，不好意思，我刚才还没开麦。
好，
对，
没关系。
谢谢你的分享。对，就是我作为主持人就利用主持人的便利，有一点点的回应啊。就是听你的分享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想起以前我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工，就是他是韩国来的宣教士，他就跟我说就是跟穆迪说的那个一样吧，就是说你关注那些社会问题，那个没用的，反正是船要沉了嘛，最重要是救这些人升上天堂啊，救他们的灵魂。那个就所以呢，他就基本上就是觉得就单单传一个就是人有罪，然后信耶稣灵魂将来上天堂的这样的福音，什么都不管了啊，就这样子。但这个对我来说，其实因为刚出来服侍，一方面心里面觉得不应该单单只是这样。圣经当中看到耶稣有时候也为一些穷人说话，但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找不到什么语言去回应，在那个时候，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到，其实后来为什么我读神学的话，其实也是跟这个很有关系，因为我发现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些的那个信仰的语言呢，去回应这些的观点的时候，你如果不进到这个就是教会历史啊、系统神学啊、解经啊这些的方这些里面去回应的话，你是没办法回应的。你最多只能是表达一种情绪，说啊我不赞同，我觉得怎么样啊？那所以就是为什么像这类的讲座，我觉得就是非常就是重要，就是它可以带给我们通过教会历史，让我们再反思，找到一些的语言去表达。去再看到底我们的信仰怎么样才是合神的心意？对，好，我先就是对一个分享这几句一个小简单的那个回应。我看看我们先给现场的有没有谁可能有那个想提问的？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哎，任老师你好，谢谢你的那个精彩讲解啊，非常受益良多。对对，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因为你刚才提到就是说那个美国的这个废奴运动，而且在南，因为这个废奴运动，然后引发南北战争，对吧？南北战争的过程当中，双方都那个靠着信仰，然后唱着赞美诗上战场，对吧？我是想就说相当于当时的神学实际上是有一些争论，对吧？不同南方北方的他们的神学的一些说法是不一样的。我是想问一下，就说以此其实跟这个时期相近的是英国的废奴运动，对吧？就说他们好像是更多没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而是更多是通过议会、通过民主的方式，然后在社会上居然推陈了。然后在英国那个废奴的背景底下，他有没有类似像美国这样，就说在信仰上的一种争论，对这个奴隶制？然后他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废奴运动有没有这种相互之间的影响？
好的，谢谢弟兄你的问题，我觉得很好，谢谢你。因为英国的其实，他的废奴的这个威伯福斯他们这一帮基督徒，还有很多人的努力啊，我觉得是很宝贵的。其实同比美国的，其实美国的奴隶制度大概在，因为美国是1776建国嘛，建国之后呢，他就说这个不允许南部进口奴隶了，不能再买进来。但是美国奴隶制度在19世纪初的时候，其实刚开始活力不是特别强，因为这个奴隶的效率还是蛮低，后来这个由于棉花工业的兴起之后，发现这个棉花带来巨额的财富，所以使得奴隶制度是南部的被强化起来。这英国的废奴呢，它其实一方面有这个基督徒的努力和人们一个普遍性道德良知的一个苏醒，但是呢还有一个因素是什么因素呢？就是英国通过奴隶贸易已经获得巨额的财富，它的一个经济模式的转移使得对奴隶需求不大，所以这也是威伯福斯能够废奴成功的一个社会基础，就是当时英国很多人不靠奴隶制度来拿这个血汗钱，但是美国南部不一样，美国南部奴隶制度是它的支柱性的产业，像什么查尔斯顿、新奥尔良、很多城市那个大量的财富全是建立在一个奴隶基础之上，因为英国当时已经开始有工业化了，英国奴隶的它主要是卖到英国的这些美洲的殖民地比较多啊，它是通，而且呢它是在这个奴隶贸易之间是转手贸易，就我这个从荷兰人那里买过来，我卖给法国人，然后它有点像这个中间商也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它当时的由于这个工业革命起步之后呢，对奴隶贸易的依赖比较小，所以很多时候呢，其实老实说，基督教的社会伦理呢，我们时常我觉得我们要反思一点，就是我们的伦理呢的一种这个叫水平线呢，时常很难超越一个社会的普遍性的经济利益。就好比今天中国，假设中国今天有很多黑砖窑，我们就靠黑砖窑来获得利益的时候，老实说，这个其实是很难的。我们很难去超越一个伦理的极限，一个伦理的极限，所以这是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作为教会或者基督徒，我觉得其实需要经常反省的。很多一个时代的这个道德极限，很多时候我们高一点点，或者说低一点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超越不了太多，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有限之人巨大的局限性。好，我就这一点回应，谢谢弟兄。
我看看现场，我们再给现场一个提问的机会，然后就线上的可以就是问一个，现场还有没有问题呢？啊，暂时现场没有的话，我们看线上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问说请问任老师，你觉得就是美国教会史啊，可能譬如说今天这个分享的这些吧，对中国教会和信徒的一个反省和提醒是什么呀？
谢谢 Joyce 这位应该是弟兄姐妹，对不起。然后呢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我没有讲完，那么我就用简单介绍一下我下一个小问题，因为我这个觉得时间有点紧，就是我接下来想讲这个19世纪后期美国这个禁酒运动，其实就跟我们中国会有一些关联，就讲他们的一个社会问题，它的一个 一个活力和它的局限性。就19世纪的美国很多教会呢开始提倡禁酒运动。哎，禁酒呢，因为我们中国人 喝酒是蛮多的，中国酒精人均消耗量在全世界 是很靠前的。那么是为什么美国 要喝酒呢？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 在中国遇到一些弟兄姐妹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能喝酒的。在美国也会有，我有个朋友在美国，他说这个怎么做好基督徒，读经祷告，经常去教会，善待他人，外加不要喝酒， OK 就是好基督徒。所以美国也有很多。那么中国这些基督徒不能喝酒哪里来的？就是美国的宣教士带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100年前美国教会正在搞禁酒运动，但是搞一段时间就没有搞了，但是他们带过来的神学在中国教会呢依然保留了。在美国这个这个神学已经松动很多，但是中国很多地方 还有所保留。那么他为什么禁酒呢？第一，工业化城市化，喝酒工人这个工作效率低，不安全。第二，喝酒回去打太太，就很多女性主张禁酒的。第三，这个天主教喜欢喝酒，这个意大利人喜欢，特别喜欢喝，德国人也喜欢喝，这个德国这个天主教很喜欢喝，但是新教不太喜欢天主教，所以就觉得他们这个这个道德水平太低啊，成天喝酒啊，所以这个反对天主教也反对喝酒一块。还有这个基督教一种改良社会的一种道德理想，他要去改良社会，觉得酒精不好，酒精带来家庭纷争，酒精带来工伤，带来交通事故，带来这个劳动力的下降啊，消耗社会财富啊，所以就很多。还有这个反对喝酒，在美国的族群里面最厉害的是这个英国移民，是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为什么清教徒就不喜欢反对喝酒？你看，所以加尔文这个是一个，你看加尔文那个形象就知道不太喜欢喝酒。你看马丁路德，看样子就知道德国人嘛喜欢喝酒的样子啊。所以英国移民最不喜欢喝，但是英国移民在美国是主导移民，一直到1960年来，甚至到今天都是，英国移民对美国社会主导力量非常强大。最近19世纪，你看美国的名人录里面，一看全是英国名字啊。最近这几十年好一些，但是之前全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美国的文化和经济和政治，所以叫反对喝酒。我来看一个，就是这个酒精消耗量在美国哈。你看这是从1800年这里，然后这个到19世纪的中期啊，有点下降，然后呢到这个1920年代，唰一夜之间降为零，喝酒违法。然后这个1919年美国决定这个喝酒违法，哎，然后这个咱们就没有办法，想喝酒自己家里是自个儿酿啊，或偷偷去买一点啊，然后就黑社会去走私酒精啊，从加拿大走私啊之类的，搞了十多年，到这个29年33年经济危机啊，这个搞不下去了，又开始喝酒。所以美国呢，这个19世纪喝酒的顶峰一直要到什么时候？一直要到1980年才超越。美国人口翻了两三倍，同学们，这个弟兄姐妹们，美国的喝酒量才达到这个1910年代一战前的水平。就美国人的经济水平增长，这个物质增长这么多倍啊，人口增长这么多倍，酒精消耗量才达到一战前的水平，就说明今天美国人均喝酒的量其实比100年前少很多的，少很多的。中国不是，中国今天人均喝酒量是相当惊人的。那这当时禁酒的图画 ，wait or dry，wait 喝酒 ，dry 不喝酒。然后这个 vote for dry， 为禁酒这个投票。那还有这些 lips that touch liquors shall not touch us， 喝了酒精的嘴巴就不要碰我了，就是女人说的。那男的在外面喝酒，回来就不要碰我们了。我们女人不喜欢喝酒。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这个？禁酒它有很多神学基础，我想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基督徒的社会伦理哈。当时的卫理公会 反对最厉害，卫理公会说它有个神学叫完全成圣，他说你信了主你可以来摆脱酒精，你有完全成圣的可能。后来浸信会长老会也加入其中。为什么这个他们要禁酒？因为 我以前不明白，我说怎么能禁酒？因为我自己会喝一点点酒，我喝很少，但是我有肠胃不好或者我人不舒服喝一点，我觉得喝得很舒服，我爸爸也喜欢喝，我爷爷喜欢喝。因为作为一个四川人，我觉得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不让喝酒。有时候这个我妈还让我喝一点，说 喝酒 让我变得更像一个男人。但是我很多我才18、19岁，我妈允许我喝，我就很不。后来我就念神学不能理解，我说不让喝酒，我怎么可能？保罗说不是也可以喝酒吗？为什么呢？禁酒运动反映出其实是美国基督教的一种19世纪的一种乐观的社会理念，认为信仰可以改变社会。19世纪后期美国很多基督徒，他虽然这个 信仰呢重视这个个人的灵性，但是他对社会的还是比较乐观的，认为信仰可以改变社会的啊。虽然有这个穆迪说这个世界像要成了船，但很多人不这么认，很多人是还是可以的。所以这禁酒运动呢也漂洋过海到中国，所以在中国今天很多地方呢的教会和基督徒不能喝酒，就是100年前当时的美国宣教士告诉他们的啊。我估计这美国宣教士呢后来回到美国他也开始喝了，但是呢他留下了神迹的痕迹的，在中国生根就发了芽。后来一战呢又强化了禁酒啊，因为战争打仗需要粮食，酒精六斤啊，粮食才酿一斤酒，所以呢而且呢当时德国人又喜欢喝酒，当时美国跟德国打仗就更加强化我们不能喝酒，你看敌人天天喝酒 喝成那个样子，我们怎么能喝酒呢？所以这个但是后来这个禁酒运动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大萧条之后的完全失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就是美国的基督徒他其实在19世纪有一种巨大的活力，他想去改变社会，他改良社会，他有一种，但是很多时候呢美国的基督教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教会也有，就是它缺乏一种我称之为，也不仅仅是我，很多伦理学家也说缺乏一种整全性的社会伦理。什么是它？就是它是见招拆招。哇，这个我觉得奴隶是不好，我圣经开始翻出来，我觉得我打你，然后呢我是南部我就开始翻出来，我说奴隶制好。很多时候呢神学和信仰呢为自己在当下的一个立场来做辩护，这是美国基督徒经常犯的一个常见的问题，一直到前两年美国大选啊，说川普好的翻出圣经一大堆经文来说川普非常好，不喜欢川普的也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来。他就把一个世俗的一个问题呢，他没办法或者说很少用一种理性的学术性的讲道理的方法来讨论，很多时候直接诉诸一种神圣的至高性的高度，如果你不赞同我你就是魔鬼撒旦。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基督教这个它的这个伦理经常会出现一种左右偏差的，我觉得是一种经常性的原因。如果我可能会在过后面的两讲来讲美国这个福音派的时候，讲反堕胎问题上也会来讲这个问题。比如说他这个就认为这个基督徒不应当堕胎啊，胎儿是生命不应当堕，但是呢很多支持这个反堕胎的反对这个堕胎的这些人呢，他又要主张给穷人砍福利。他说穷人哪你不能这个给他们多钱，但是同时呢又主张这个怀了孩子的妈妈把小孩生下来。但是如果我们稍微了解社会伦理就知道，去堕胎的基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在美国如果给他一点帮助，很多人会选把小孩生下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呢，就是美国新教它的一个伦理很多时候它其实是一种见招拆招的伦理，很多时候它是缺乏一种看待社会问题，我觉得是一种相对整全的 一种观念。所以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说，就是新教在美国它跟美国社会有着一种很深的这个互动，很深的互动。很多时候新教推动美国的前进，但是呢美国的一种时代特质的也经常塑造了这个美国新教的一种神学，所以使得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福音呢打上了太强的美国化的特点，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美国的我想这个问题呢有的时候会更加严重。像对于中国基督教也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信仰的理解是基于我们一种社会处境的一种回应，我们每个人都会试图回应我们处境，但是呢那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维度。但很多时候如果把这样一个单一的维度上升到一个我们认为信仰的最根本的性的东西呢，哎，我觉得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今天在中国教会，我觉得至少我经历到的一些教会之间不和啊，政治立场看法导致的矛盾呐、我觉得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呢，在美国教会那里也会找到类似的情况，我觉得都有着某种的类似性。我就简单分享这一点。好的，谢谢。
线上还有一个问题的哈，不过我先接一下你刚才的话。其实我在想，就是，在这个基督教跟这个就是怎么参与社会，或者就是该不该参与社会，就我觉得基督教跟社会的之间的关系，其实有几个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就是分清楚的时候比较容易帮助我们更细化的去思考。一个就是该不该，就是说到底 整个基督信仰的取态是该不该进入到这个社会的问题当中 去有一些的回应。第二个就是说怎么做，如果你说该，那到底什么样的手段是更合乎我们基督教伦理或者说我们的信仰。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当我认为有某一种的方法是这样做是合乎圣经伦理的之后，那我又怎么反过来看待我自己的这种神学的理解。就是说譬如说刚才那个讲到那个南北战争是吧，双方都认为他们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就是很实凿的证据，说就应该是这样来回应这个问题，然后结果都把自己的那种回应的立场神圣化了。这里面就很容易的，就是当你说如果我们要参与这个社会的时候，那作为基督徒肯定是拿神来作为这个理由的嘛，那所以很容易就不自觉把我们的 agenda 跟那个上帝的旨意或者上帝的心意就等同起来。所以这个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说又返回来有一点批判性的或者辩证性的去看回自己的某个的那个目前所取的立场和态度。就我觉得这个三个问题是就是要让我们值得我们分开来就是好好的去想。对，这是我的一点的回应。
好，谢谢陈兄。
是，那我再就是看看网上现在那个宇翔兄在举手，不过之前有一个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姐妹，他在那个聊天框里面也提了，我让那个先说那个聊天框里面那个问题，然后之后再请那个宇翔兄来那个提问哈。他说请教任老师，我观察到现在大陆应该处在经济衰退比较厉害的阶段，可能很多人面临失业、贫困、生病的巨大风险。这两年我在思考基督教与贫穷与残障等等的议题，请问这两个方面美国基督教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好，谢谢啊，谢谢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美国基督教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呢，至少我在美国那么多年我经历到，我就觉得教会呢总体还是蛮慷慨的，总体还是蛮慷慨的。因为我自己的在一间这个西人教会聚会嘛，都是荷兰移民的，我们经常去给穷人发食物啊，然后呢，我觉得至少我还是蛮感动的，因为给穷人发食物呢都是低收入。我很深的一点是说呢，有很多穷人呢，他有很多这个拉美移民啊，所以呢，每次发食物呢，我们教会就会找这个拉美。教会里面有会讲西班牙语的这个同工来接待他们，然后在发食物之前，我们还有早餐，会用西班牙语为他们祷告，所以在那个政治谱系里面呢，我们那个教会呢是美国可能这个比较偏中间的吧，既不是这个太左，也不是太右，就是一个普通的福音派教会。我觉得他一个，就是他把这个帮助人的很多时候当做一个应当做的事情。而不是把你当做一个简单的我称之为福音的对象吧，福音的对象。因为至少我自己在中国，我也服侍过很多低收入的人群，我也教会机构，我也有很多服侍，但我发现一个我们容易犯的误区，但美国很多基督徒也容易犯，就是说我们帮助穷人帮助弱者的时候呢，我们老把他当做一个福音的对象。我为什么帮你？我要给你传福音。我以前在这个地层灾区我也去过，这个五分钟就让别人觉知，我其实老实说我自己是很反感的。他，你没有把一个生活痛苦人当做一个人，他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有人倾诉，需要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把当做一个传福音对象，这样是最好办的。我给大家讲福音，大家做了觉知，我就完了，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想，我觉得这是对中国教会这个真的要参与社会服务，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神学上的挑战。我觉得就你把真的当做一个人，而不是当做一个传福音的对象，传福音就完了。所以美国教会以前也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但是我觉得最近其实很多美国教会我觉得他其实是在反省，究竟我们帮助别人的目的是什么，至少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很多时候是否把别人当做一个宗教对象，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我想， 可能是中，因为现在中国教会很小，本来社会环境也不好，教会很多时候老实说也自身难保啊。我经常去一些教会，这个帮给他们讲课，甚至他们这个只能提供一点点的这个讲课费，有的时候我都知道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我想，对于这个一个很弱小的、很边缘的教会来讲呢，怎么把自己心态摆正，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比我们去做什么事情更重要，让我们心态有一个好的心态去跟周围的人相处，能帮助一个算一个，我想这可能是更重要的吧。因为我觉得中国教会跟美国教会就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处境，完全不同。在国内现在的情况之下，有的教会传道人工资都开不了啊，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可能只能我们做一点算一点吧，我想只能这样了。我就简单回应这两点吧。
我想起以前听别人分享说，德兰修女在印度的工作，她其实是你看她好像是扶贫或者是就是帮助穷苦人，但对她来说是一个灵修。我听别人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她觉得在这些就是服侍这些受伤人的当中，她其实在服侍那个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然后他也在服事当中来默想，就是耶稣为我的自己的生命所付出的一切。这就是，当然这样你也可以说啊，仍然好像有一点点把这个对象是有点工具化了，对吧？还是把它作为一个我们默想灵修的一个工具而已啊。但至少他不是仅仅把它作为一个就是你要宣传让他接受一些信息的对象。然后好，那我们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回应的话，我们就那个雨辰兄，你直接开麦来提吧。好，
好的好的，对，谢谢这个小鹏的这个精彩讲座。其实就想问呢，我印象中我对华人教会可能还不是特别熟悉的，就是现在的华人教会，在我印象中啊，华人教会内部一般提到美国的历史，尤其是美国教会的历史的话，好像谈论最多的两个时代，一般是一个是清教徒时代，就是殖民时代的早期，一个是这个20世纪自由派基要派分野之后，以及后来的这个美国福音派的兴起，这个内战时期好像讲的很少，反正我自己就是没怎么听过了。那么把内战跟神学联系到一起讲的就更少，所以我其实问题就是，小鹏，任老师，你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呢？他为什么对这个很，首先就是说你是不是觉得是有这么一个对内战时期的这个无视？如果的确是有的话呢，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谢谢雨辰，我觉得你问的很好。其实我也在想，就是华人教会呢，它某种意义上今天都是第一代。因为1965年美国移民法改革之后呢，因为之前美国由于这个种族原因是禁止这个华人移民美国的嘛，一直到这个每年只给100个名额，一直到1965年这个由民权运动，你想美国好像是68年美国移民法改革，然后这个在废除这个对亚洲移民的这个限制，就华人呢，虽然你今天看美国很多华人教会都是60年代后期7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的华人教会今天他还是在这个第一代，还在第一代，而且今天美国的这个华人，这个基本上由这个中国大陆移民构成，基本上是第一代移民。第一代移民呢，他的这个对美国的认知，其实他不是在美国形成的，他是在中国本土形成的。这不仅仅是中国移民，就在美国的任何移民群体都，第一代移民他的认知基线都是在本土形成的，而不是美国。所以我觉得想就是在中国本土的教会的这样的神学和社会观念，它形成了华人对清教徒的一个重视，因为国内学术界其实是很推崇清教徒的，什么马克思韦伯啊，什么清教徒精神呢，在学术界讲的比较多，而且这个基要派跟自由派之争是华人教会塑造今天华人教会的一个信仰版图的一个历史的缘由，所以那也是基要派和自由派的这一次争论呢，塑造今天华人教会的认知基线。 有100年前形成的。下一次讲座我就会讲当时的基要派和自由美国的基要派和自由派之争，他由于宣教士怎么波及到中国教会，所以导致中国教会呢也跟着他们这个跟着这些宣教士产生了基要派和自由派之争。不过老实说，很多这个神学问题它是美国本土神学问题，拿到中国来之后呢，中国人老实说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太了解。其实今天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在美国这个争论，但是一直到中国场景呢，中国人就觉得哎，你争什么争，就好比这个欧洲的一些社会问题挪到中国来，中国人其实老是会有时空错乱之感。所以我觉得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是华人第一代移民的认知基线就决定了在美国的这样的看法。其实在这个19世纪移民史上这样的情况其实不奇怪。这个爱尔兰这个人跟英国人矛盾很大，然后移到美国来之后，在芝加哥的爱尔兰移民跟这个英国移民也经常打架，这一点都不奇怪。然后这个东欧的这有犹太人跟这个德国的犹太人之间这个神学信仰冲突很大，移民到美国来，在纽约住在布鲁克林，双方依然矛盾会很大。因为这个在我觉得第一代移民就带着自己之前强烈的本国形成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去到美国，他带着这样一个世界观再来看美国。所以这我就对雨辰问题的一点简单的回应吧，但我觉得可能只是我一点点看法，可能也不太全面。
好的，是我觉得很精辟，谢谢任老师。
好，我看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是预告一下下一讲是吧？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是关于那个福音派与自由派的那个之争，就下一讲的题目就是福音派与自由派之争。
对，下一讲我就会讲美国的基要派和自由派怎么形成的，双方的争论以及怎么波及到中国来，双方为什么发生这样一些争论。
好，因为我们之前的海报就是只是把前三讲的那个题目放在海报上，所以是那个也让跟大家说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叫做美国教会史七日谈，所以一共是七讲的啊。那我们现在今天是第三讲，后面还有四讲，也是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那个这个时间来开始。那就之前那个海报写的是德国时间那个4:30啊，那现在德国跟北京时间时差是7小时，大家自己算了。但我们就是这几周发现，因为在北京时间，如果4:30，我德国时间4:30才开始的话，太晚了，所以我们这两周我们都是提前了，尽量是在那个德国时间4:00到4:15之间开始的。那在国内的时间应该是北京时间是几点？11:00到11:15。对，那所以大家也是就是如果下一次继续要参与的话也请注意这时间了。好，那我们对今天这个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任老师的分享，那跟国内的弟兄姐妹说晚安，然后我们这边天也开始黑了，然后可能美国那边还天亮一点，反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的，好，谢谢大家，好，再见。
好，再见。